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看民数记，这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第四卷，但是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一卷。这边有一张图片呢，是1455年第一本用活字印刷的圣经，就是古腾堡圣经里面的民数记的卷首。它除了有用纸本的，也有用羊皮卷来印刷的。现在世界上面能够保留下来的就已经数量非常少了。民数记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跟摩西五经五卷呢，同样的这个惯例，用它这一卷的最开头的两个字或者一个字来作为代表。民数记呢，就是讲到在旷野。在希腊文的话呢，是把这一卷书称作数算，所以中文、英文、拉丁文都是用数算百姓的数目作为这卷书的书名。德文在马丁路德那边翻译的时候呢，就把它称作是摩西四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五卷书分别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身份。在创世纪里面是讲到以色列人就是上帝应许的儿子，是被拣选的后裔。出埃及记呢，是讲到他们是蒙救的子民，是立约的百姓。利未记的话是讲到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而民数记的话呢，讲到他们是得胜的军队，是侍奉的团队。生命记的话更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律法的传人，也是承业的后嗣。这是我们简单把这几卷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民数记呢，特别是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要准备进入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要分配地业给这十二个支派或者十二个部落。这个应许之地呢，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它的最西边就是靠海边那边的是沿海的平原，中间呢是有中央山脉，高度大概是在海拔800到1000公尺，然后再往东边呢就是约旦河的地堑，非常非常的低，大概在海平面以下200到400公尺的这个距离啊，这样子的深度。那么还有死海，在海平面以下有200多公尺，它的水深的话呢更可以深达到300多公尺，所以这是世界上面最低的一个咸水湖啊，它是只进不出的。民数记里面第21章讲到摩西在旷野举蛇，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抱怨神，就是上帝就用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刑罚他们。以色列百姓向上帝呼求，上帝就吩咐摩西另外造出一条形状样式很像的一条铜蛇，摩西就把这个铜蛇挂在杆子上面，凡是仰望这个铜蛇相信上帝的都得到了拯救。这个铜蛇呢，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3章15节里面就讲到摩西在旷野怎么样子举蛇，耶稣基督也要照样被高举在十字架上面，众人仰望他就可以得到拯救。摩西举了铜蛇就成为以色列人得着拯救医治的一个依据，也成为后来新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一个依据。以前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王明道，他就写了一个小册子，就叫做《重生真义》，他就是用这段经文来解说的，说以色列百姓他们知道自己犯罪了，他们知道自己必定要死的，他们也知道上帝已经预备了救法，就是那个铜蛇，他们也晓得说只要他们凭着信心单单定睛仰望这个铜蛇就必定得救。这个呢也是用来讲到重生真义。我们晓得说我们是被罪恶辖制的，我们的将来的结局是必定要死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得救。我们也晓得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众人舍身流血，我们只要抬头仰望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进到我们心中，我们就照样可以 得到拯救。所以这个摩西在旷野里面举铜蛇，就是被用来讲做重生真意。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要内心愿意打开心门，迎接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说主耶稣啊，请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我愿意你做我的救主，我也愿意你做我人生的主宰，这样子呢，这个人就可以得到拯救。所以新约里面有讲到说，如果有人听见耶稣在我们心门外面叩门，我们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他就成为我们的救主。在民数记里面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数算百姓的数字，核算十二个支派跟核算立位支派是不一样。核算十二个支派呢，是为了要去打仗，为了来分配地业。在民数记的第一章跟民数记的第二十六章两次数算百姓，前后相距将近四十年。可是这两次数算呢，总数好像都差不多，都是在六十万人，但是各个支派呢有增有减，有的增加比较多，有的就减少比较多。减少最多的呢就是西面支派，从第一次被数算了五万多人，到第二次数算呢，经过四十年以后，他们是减少到只有两万两千多个人，可能跟民数记第二十五章那边提到巴利庇尔事件是有关系。因为在那一次被上帝刑罚遭瘟疫而死的有两万四千多个人，因为他接下来就讲到在民数记第二十六章啊，就是第二次数算百姓，跟那个是有关系的。数算百姓的数目呢，他跟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出发前往应许之地行进的次序有关系，还有呢有会幕在他们中间作为安营的一个中心，这十二个支派呢也是围绕在会幕的周围来安营。数算百姓呢，也就是数算他们要怎么样按照次序来前进，跟按照次序来安营，这是为了要预备打仗。因为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基本上面呢就是要去征战得胜，要占领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应许之地不是说以色列百姓啊脚踏在上面那就是他们的，而是要把当地的这些迦南人把他们通通都给除掉，要跟他们有征战。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打仗呢要先有兵力，所以数算的目的就是要数算在以色列当中年纪在20到60岁之间的这些男丁，他们是可以带着兵器顶盔带甲出去打仗的。我们读到出埃及的第12章那边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了，那边称作说是耶和华的军队就出了埃及。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好像是乌合之众，但是以后呢经过训练就真正成为得胜的军队。数算立位支派呢是跟数算其他的十二个支派是不一样的。数算其他的支派呢是为了去打仗要分配地业，而数算立位人呢是作为一个侍奉的团队，而且上帝已经明明告诉他们立位人他们在以色列当中是没有地业的。立位人呢上帝有分配给他们有48座城可以居住，但他们只是在城里面可以有房子，在城的周围呢大概是500公尺到1000公尺的地方呢是他们可以牧放群羊的地方。这些立位人他们唯一的产业呢就是来侍奉耶和华，而且按照他们侍奉的性质，立位支派呢有三个大家族，格顺、哥辖跟米拉利，他们各有不同的工作性质，有不同的工作需要，按他们工作的需要来分配给他们所需要使用的这些器具。有的宗族呢有牛车，有的宗族没有牛车，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区分。然后立位呢他们是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长子来侍奉上帝。民数记第三章那个地方呢特别讲到以色列百姓原本是每一家的长子都被称作是祭司来侍奉上帝的，但是因为他们软弱了，他们退后了，甚至犯罪了， 结果呢，上帝就另外选择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长子来侍奉神。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开始到第十三节那边讲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这边我们就注意到代替这两个字，所以利未人他们是代替以色列家的长子。像以前我们提过，在出埃及记的24章那边是讲到在西奈山立约的礼仪，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中的少年人，他们筑坛献祭，献上燔祭跟平安祭，是在立约或是更新立约的时候献上的祭物。但是那边注意呢，他是派谁去献祭呢？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祭司，所以就是派少年人，很可能就是各家庭的长子，他们代表各家的祭司来侍奉神。可是后来经过西奈山金牛犊事件之后，上帝就分别亚伦家成为大祭司，分别利未人来代替每一家的长子来侍奉神。以色列人中间有祭司或是利未人来侍奉神，其实原本呢不是神最起初的心意，是因为人的软弱退后的缘故。上帝的心意呢是要全民皆祭司，这是我们讲到利未记啊，讲到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是圣洁的子民，这个才是神真正的心意。但是民数记这边呢就提到了利未人是在那边代替这些以色列人，这个要到新约里面啊，耶稣基督再次成就救恩，才能够再次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一起来侍奉上帝。这是我们讲到呢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之后就提出这样口号，全民皆祭司。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来侍奉上帝的。民数记第四章里面讲到利未人他们是要来搬运在圣殿里面的这些器皿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西奈山跟神立约的时候，又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建造会幕。会幕呢我们称作是一个移动的圣所，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这个圣所是不断的被搬迁的。这个时候呢，祭司就把圣殿里面这些的器皿用布把它给包裹起来，免得人来冒犯他。利未人的歌辖族他们是用肩膀来扛抬会幕的器具的，包括里面的约柜、陈设品桌、金灯台跟金香坛等等。像约柜它就是有杠子就穿过去，方便这些的利未人用肩膀来抬。金香坛呢也是一样，有两根杠子。陈设品桌呢也是有两根杠子，所以都是方便利未人用肩膀来扛抬的。可是还有这个会幕的本身呢，就是一个大的帐篷，那个是很重的啊。我们讲到这个帐篷呢分成有四层，最外面是用海狗皮做的，然后是有染红的公羊皮，再有那个山羊毛，最里边一层呢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那个幔子，幔子上面呢还有基路伯。革圣族呢他们是来搬运会幕的帐篷啊、幔子等等，而米拉利族的话要搬运帐幕院子的板啊跟栓等等，这些都是很重的东西。分派的时候呢就有牛车分派给革圣族跟米拉利族。我们用在今天的基督徒的上面的话呢，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特别赐给他的属灵的侍奉，而上帝就把我们这些属灵侍奉所需要的属灵的恩赐就按照他的心意就赏给人。这些属灵的恩赐呢每个人不同，跟我们的侍奉是有关系。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哦，他特别有这方面的这些属灵的恩赐，而我呢却没有，可是上帝也给你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的属灵的恩赐，但是没有一个人 有所有的属灵的恩赐，那我们就跟别人一起来有一些的配搭。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是按照个人的恩赐彼此来服侍，我们也彼此得到造就。任何的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恩赐没有大小之别。可是保罗呢，他有特别讲到我们应该特别追求哪一些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里面讲到，就是造就众人，造就教会的恩赐。有一些恩赐只是造就自己，好像说我在敬拜当中或者个人灵修当中说方言的恩赐，可是我讲出上帝的心意，传讲信息，为别人代祷呢，这是造就众人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边啊，凡是能够造就众人，越多服侍众人的呢，这些恩赐啊就是越大，这是我们更加应当来追求要长进的。民数记的第五章，它是特别提醒人全民都分别为圣。所以这里提到几个重点，第一是要除去身体的不洁净，身体的不洁净会影响卫生，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他们所住的地方任何的排泄物呢，都要放到营的外面去。所以在营的外面呢，就要修筑这些的厕所，所有的排泄物就放到那个地方去。第二个呢，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呢，不可以彼此亏负，如果有债务应该要偿还，如果有其他什么亏欠也应当马上就好好的对付他，好让这个社会能够一片的和谐。第三个呢，就是除去婚姻中间的不贞洁，如果在婚姻上面有妻子被怀疑不贞洁，他的先生就把他带到祭司那边去，祭司就要吩咐这个妇女呢，要献这个遗恨的素祭，不给加上油跟乳香，他蓬头散发站在上帝面前给他来审判，还有呢，他要吃诅咒的苦水，如果吃了而还能够怀孕，证明他的清白，如果是他吃了这个呢，身体就受了亏损，证明他就是不贞洁。有些人问，这样子好像对这个妇女啊不公平，那男的呢？我们可能有两方面的思考。第一呢，圣经上面啊，对男跟对女啊，都是有同样的原则。如果说是妇女在婚姻中间不贞洁，她要受到试验；男性呢，如果在婚姻中间不贞洁，也同样就要受到试验，同样受到上帝的审判。再有呢，这一章里面没有提到丈夫如果婚姻上不贞洁，可能是代表说，因为耶和华神他给以色列百姓，耶和华是丈夫，以色列百姓是他的妻子，这是讲到神这边呢，他是没有亏负以色列百姓的，所以就没有提到这里。我们不能说单单有这个礼仪它必定就产生它的功效，这是在整个圣经里面是不能够接受。所以一个人他即使是受洗了，他没有信耶稣，这个洗礼对他来讲还是空的。但是反过来呢，礼仪它应该具有它实际的属灵的含义，有实质的这个灵性的精神在里面。所以一个人真正信耶稣了，他应该要受洗，让这个受洗的礼仪成为他一个信仰的见证，让外表的礼仪跟里面的属灵实际能够两相配合。